事记载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七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七，和合本是166页，现在中文译本是189页。《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念。许多人领受了他的信息，并接受洗礼。那一天，信徒约增加了3000人。他们专心领受使徒们的教训，参加团契生活，分享爱恋，一起祷告。使徒们行了许多神机奇事，人人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群体信徒聚集在一起过团契的生活，所有的东西大家共用，他们又卖掉田产家业，按照个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里聚会，又分别在个人的家里一起用饭，以宽裕开朗的心。慷慨开朗的心，分享食物，颂赞上帝，跟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主今天把得救人加给他们。今天我们看牧师要讲的题目是“做主见证第一敬拜”。
大家早。上个礼拜如果你有来参加主日崇拜。我开始要一系列跟大家一起来讲教会啊，耶稣基督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和平教会在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我想是做见证，想说是做主的见证。那么在哪些方面能够做主的见证？啊，我们今天讲第一个就是这个敬拜啊，我们在敬拜上可以做主的见证。你讲到敬拜，会不会想到像这一个老头子这样子呢？这样算不算敬拜啊？台湾人说拜拜哈，就是什么跪下来是不是？而是点个香，然后一起手身体还会晃一晃啊，代表我是在敬拜上帝啊。我们改革中，我们的敬拜这样的动作比较少，我们叫做坐礼拜，那个坐就是坐下的坐，只有牧师还划算，所以弟兄姊妹就坐在，不打瞌睡已经很不错了。相当不容易了，那敬拜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礼拜当中把一个小时拨出来不做别的事情，就坐在礼拜堂听牧师讲道吗？这样的一个动作吗？还是敬拜是另外一个意义？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讲这个题目。敬拜的英文叫做 worship， 那这个 worship 它的意思就是 worship， 那么就是说当你面对一个有价值的对象的时候，你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那个叫敬拜。所以敬拜的本意是一种态度，不是一个动作啊，不是做一些动作，是一个态度。你觉得有价值的对象面前，你所表达的态度。那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敬拜。那在我们今天念的圣经当中，有一个字啊，我这是和合本的圣经啊，它叫恒心啊。这个恒心呢，翻的不是太传译。我再提到一下，就是圣经呢，从希腊文、希伯来文翻成各国语言的时候，有时候就有这个困难，因为当原来那个字呢，不容易把它翻成我们的中文啊。他们后来勉强翻成这个恒心。那这个恒心两个字，如果用英文来翻，他们叫做 devoted 啊。devoted 翻成恒心就不是太恰当哈。其实这个就是奉献、呈现，所以敬拜的真的意思是 devoted， 他们把自己呢献，我们说献祭，奉献在使徒的教训、交接、拨饼、祈祷，他们把自己 devote， 把他们的生命摆在这些事情上面，那这个是敬拜。那么我们怎么了解这个 devoted， 这个献？奉献献身它的意义是什么？那我要引用一个人的话，那个人不是基督徒，那一个哲学家，那个哲学家的名字叫做 Baruch Spinoza， 如果你对哲学有兴趣，可能你认识这个人叫 Spinoza 哈，那他是1632到1677年代的人，那他讲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对象是他可以献上的，那那个人的生命就有价值。所以刚才讲的 worthy 就是 worthy， 就是说你这一生有没有一个奉献的祭坛，有没有一个对象是值得你把你这一生摆上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一生一旦被父母生下来，我们一定要度过这一生，对不对？那问题是你怎么度过这一生，你把你这一生的生命时间资源所有的东西你摆在哪里，是摆在一个有价值的对象面前，还是摆在一个不晓得什么对象的面前？我们回想一下，你这一生你摆在哪里？有很多人是摆在家庭，有的人是摆在子女，有的人是摆在事业。那么你把自己最宝贵的摆在什么地方？那个就是你的敬拜，那个就是你的奉献。那如果说我们用我们的话把希诺扎他所表达的，我再把它弄出来的话，可以用这几个字来表示，那就是说你能够全神贯注，积极投入，能够达到浑然忘我的一种生命活动，那么这个就叫做 devotion， 全部的投入，然后达到忘我的境界，在一个值得的对象面前，那这个就叫敬拜，这个就叫敬拜。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讲，教会到底有什么见证？今天师会帮我们念的圣经里面有提到好几个见证，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哈。嗯，我用和合本的圣经来哈。领受他的话的受洗门徒添了3000人，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交接波饼祈祷，众人惧怕，使徒行奇事神迹，大家聚在一块儿还物公用，卖的田产家业照个人需要的分给个人，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把它抓出几点，到底使徒教会、初代教会他们的见证是哪些方面，他们有哪些见证。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在店里赞美神，那这是第一个动作，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的那个敬拜的英文叫 worship 哈，这是 W 哈，这个是第一个教会的见证。那么第二个见证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这里有教导有教训哈，教会里面，所以教导是第二个见证，就是英文叫 instruction 哈 ，instruction 这是 I 啦，这个 I 刚开始哈。那第三个，他们叫彼此交接波饼祈祷，他们彼此有一个互动，彼此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哈，这个我们现在中文译本刚才我听到是已经翻译成团契啊，不是用教会，这是团契 ，fellowship， 这是 S 开始哈，所以这是第三个见证，教会第三个见证。那第四个见证呢，就是这样做的结果呢，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越来越多人喜欢到这个教会，喜欢来这个教会受洗。那这个呢，我们就叫做外展哈，就是宣教的工作，这是 evangelism， 这是宣教，所以敬拜、教导、团契、宣教。最后还做一个事情，那个事情就是说人家有需要你就分给他，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啊，这是服侍的工作，这叫 service， 这是服侍的工作。所以有人就这样讲说，我们的教会要为主做见证有五个方面可以为主做见证，那这五方面就是太太啊，如果那个人又不甘心要多吵一个，那么就是多一个太太护士哈，这个文法不对了哈，你的结构英文就是应该改成 V 哈，这个目的是帮我们背他们叫做 nudge， 就是容易背起来哈。太太叫 wife 哈 ，wife， 如果他是两个老婆，就多一个 s， 这个是错误的英文哈，对 wife。那么你就记起来说，哦，教会有五大见证，第一个见证是敬拜 w， 第二个是教导 instruction， 这是 i， 第三个是团体 fellowship， 第四个是宣教 evangelism， 第五个是服务服侍，这是 S。那这样我们大家都容易记得了哈，这是教会有这五个。哎，我们讲一讲，我们和平教会在过去这几十年来，这五方面的见证，我们哪一方面比较强，哪一方面比较弱？每个教会都不会五个都同样好，总有一方面比较强，一方面比较弱的。那我们可以把比较弱的那一部分的加强。我希望是将来我们的教会是五个方面都是齐头并进，是一个平衡的见证的教会哈。有的教会很强调社会服务，可是他们的敬拜不强；有的教会呢团契很强， 可是他们的宣教不够。可是教会是教导很强，可是他们对社会的关心不够。所以你可以从这样看出来，每一个教会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出来的为主的见证呢，会各有不同，各有偏颇。那么我们讲第一个，这个就是敬拜。其实在所有的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第一个，因为我们这些东西啊，宣教团契教导服事，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都不必做了，到那个地方也没有人有欠缺，也不必再去传福音让人家信主啊，传递可能还有了，那教导不需要了，大家从神直接得到教导。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会一直做下去的，就是这个敬拜。如果你看启示录提到的这个四活物，24个长老，还有千军，千千万万的弟兄姊妹，大家聚在神的面前，就是做这个敬拜，敬拜的动作。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他提到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远者的时候，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面前敬拜，所以叫俯伏敬拜。那活到永远的，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这个就是 worthy， 我讲说那个值得，知道吗？你是值得我们把我们所有最宝贵的这个冠冕，就是我所有最宝贵的东西摆在你面前，这个就是一个敬拜哈，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是你的旨意被创造。好，那么敬拜讲完了，再来我们就讲这个教导哈。希望我们教会在这方面是不错的，坦白讲，和平教会的那个承认主入血哈，在所有我知道的教会当中算是蛮强，很好哈。那问题是，我们有参加吗？所谓参加就是我去教，或是我去学，那我就有参加哈。我们礼拜天除了来做礼拜以外，我有没有一点学习？那我讲参加主日崇拜跟主日学不一样，就是说主日崇拜哈，还有叫做几兄弟几八兄男哈，就是牧师讲一篇道要给所有的人听，那所有的人大家各个情况不同啊，有的是慕道友，有的已经信主很久，有的已经准备要念神学院了，所以很难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就需要用主日学的教义，那分很多班，那你按照你的程度，按照你的需要，你就挑一班可以学习。那我一直很想建立一个东西，就是叫做终身学习团契， Lifelong Learning Community， 终身学习社区。就是我们并不是说念学位啊，念到最后学，像我念到博士，哎，毕业了啊，从此就不要学习了，那就很可惜哈。我们有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这样的信仰里面，我们愿意培养这样一个态度，找到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不断的有学习，有长进，这就是教导很重要的哈。那这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就常常聚在一起呢，互相教导，在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16节这样说。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彼此教导。我喜欢这个字，其实你如果问我说主日崇拜跟基督教比较喜欢哪个，我比较喜欢基督教，因为在主日崇拜的时候牧师一直讲，其他的人都不能讲话，就坐在那边听啊，这个叫做单讲，这是 one way 单讲。可是在基督教育的时候，如果老师讲学生有问题可以举手，可以问，可以讲不同的意见，这个叫双向。那在学习上面我比较喜欢的双向的这样的沟通，他们叫大家叫对谈。那这是学这个就叫彼此啊，彼此就是有那个双向的沟通。好，那这个就是教导，对，这是教导。那再来呢就是有团契，大家有一起互相祷告，我一直想要推动祷告会，祷告会不只是我们跟神祷告，也是大家互相团契的一个时间。那上个礼拜我提到说我们的祷告会人很少，以后就有一个弟兄跑来找我说，牧师你不知道我们的那个婚团契的祷告会很强，因为你没有去看到不少。所以后来我就改变了，我说我不鼓吹大家来一个教会的祷告会，我说我们要鼓励在妇女团契，在青年团契，在各个团体啊，如果你说我什么团都没有参加，那我开始希望能够组成叫做家庭团体。比如说我住在北投，我就把北投附近的和平教会的弟兄姊妹两三家找在一起，我们偶尔在谁的家里聊天啊，聚在一起，然后互相说，哎，你们家最近有什么事情？那我为你祷告，你为我祷告。我希望开始推动这样，那在那里面可以有团体的生活，在那里面可以有教导的功能，在那里面可以大家一起的祷告，可以敬拜。那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成功，让我们大家都有归属，不是只有礼拜天来做礼拜一个小时，那回去了，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 大家都没有关系、哦、我希望以后每一个人都有归属一个团体或是一个家庭小组，那我们觉得我们有归属，因为教会大到一个程度彼此认识不容易，那这个团体的生活非常的重要，你觉得我归属哪一个团体、哦、那 这是团体。在这里就提到约翰一书提到彼此相交、哦，就是彼此相交，与神相交，彼此这个都可以翻成团契，我想新的译本也许都翻成团契了、哦、这是团契的生活非常重要的、哦、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礼拜天坐在礼拜堂，能够进到生活里面，进到彼此的关系当中。那谈到宣教，一般来讲就会讲到像这个格里汉、哦、这个叫布道大会，那这个就只有一个人会讲，叫做格里汉，对不对？还有范华在体育场几万个人来听、哦、他有那个号召力。我知道华人有一个叫孙大成牧师有试着要学格里汉、哦、也是到处都办这种大型的，这是一个方法。可是还有别的方法呢，不是都是这样，像这个就到那个大学去，到把学生聚在一起在树下没有什么大布道会，没有诗班，就在那里跟他们分享福音，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不一定都是要大布道会。那有的呢连这个都没有就是几个人拿个吉他唱歌就可以布道。我就想到我在恒春当院长的时候，我们医院有几个员工，有药剂师，两个药剂师，有一个出纳，还有一个是护士小姐，他们就组一个小诗班，拿了一个吉他就跑到恒春的一个我们的弟兄的开的咖啡屋里面去唱歌，我们都卖唱，每个礼拜去唱，他就唱那个民谣，唱一点点福音诗歌。那你知道吗，他们就这样唱唱唱，有一个牙科医师啊，当兵在那个丰港那边当兵啊，无聊放假就跑到恒春街路上去走，喝咖啡，听他们唱歌做见证，诶那个阿兵哥就受洗了，变成基督徒。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这样一个很小的团队，那在一个地方这样用诗歌来服侍也是可以传福音的、啊、就像这样子，不是一定要开布道会。好，然后我们谈到一个，我想最近台湾有推动这个活动，我有跟我们长老讲过，叫做 Alpha、哦、这是一个新的方法、哦、这个就是请吃饭，那把它排的气氛很好，点蜡烛啊，那个排花排的非常好，那就请你吃饭，然后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的经验。那这个从英国一个主教他开始推动很成功，现在这种全世界很多教宗的，他们叫做 Alpha Course、哦、这个 Alpha 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用这个叫 Alpha Course， 就是你看大家穿得漂漂亮亮吃得很舒服，然后从那边在那边做见证分享，对，是 Alpha Course、哦、他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都可以谈，那这种很轻松的方式把我们的信仰分享出来、哦、如果你有机会看到我们教会有消息，可能不久他们常常都会办这个课训练，你愿意就去上课，他告诉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做，目的就是宣教，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呢能够传出去。那我很喜欢保罗写这样，他说我不管做什么事啊，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跟别人一样是同得，我们不是给，很多人现在说我有你没有我给你，那个态度不太对，我是高高在上，对不对？我有一个得救的钥匙，有一个秘诀，我告诉你，我给你好处。保罗说不是，我们是同得，可能是我先得你慢得，我们这个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们都是领受者，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只是我们早一点领受，我们愿意把领受的分享给别人。就好像旧约有四个乞丐本来快饿死了，然后神让亚兰军大乱跑掉了，他们出去被打死，他躲在这边饿死，进城都进不了，他们说不如出去看看，结果想不到亚兰军都跑掉了，哇，他们吃了很多东西以后，他们突然想，哎呀，城里的人快饿死了，我们这样吃不好吧，把这里撑死这样不好吧，我们赶快去告诉人家说这里有东西吃，大家赶快来。那这个就是传福音，就是我们都是乞丐，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一无所有，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跟大家一样，可是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生命被改变，我们愿意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别人，所以喜欢这个态度，同等、哦、我们都是领受，我们都是领受，这个叫宣教，这个叫宣教。那再来呢这个我找到这张图、哦、很可怜，你看饿的 皱成这个样子，还有 fascicle 有那个蛋白质不够的那个肿水肿啊，那这是非洲很穷的国家呈现出来的情况。那当然最近 tsunami 就是那个大灾难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像那个 Sri Lanka 那个非洲那边印尼，那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服侍的，因为他们变成一个很大的缺乏，很大的不够，所以我们要照神给我们恩赐彼此服侍，就是这个服侍去满足别人目前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需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把重点集中在敬拜，敬拜。那敬拜呢，今天我们起英文念的那个叫做祝棚节的敬拜，就是他们以色列人要敬拜神，在祝棚节哈努卡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用的诗歌，我们要从那里面来学敬拜到底有哪几种，这个叫做祝棚节，祝棚节的敬拜。诗篇95篇，来呀、我们向耶和华歌唱，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感谢他，诗歌向他欢呼。耶和华大神大王，超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的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米。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不要硬心，像当天在米利巴旷野的马撒，那时候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我今天要用这一段经文来跟我们谈到什么叫做真的敬拜。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几点哈。那第一个就是歌唱欢呼。那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我们在敬拜当中会唱诗歌，或是有人会用诗歌献诗，或是用钢琴有乐器歌唱欢呼，这是第一个敬拜。这个第二个敬拜，屈身跪下，这是第二个敬拜，跟歌唱欢呼的身体语言所做的事情不一样。那第三个就是听他的话，现在牧师在讲道，你们听哈，就是希望牧师讲的是从神来的话，而且不只是听而已，还要听从哈。所以敬拜里面，你可以把它分成三大部分哈，就是歌唱欢呼、屈身跪下、听他的话，可以用这三个角度来看敬拜。那这个是歌唱，就是四班的哈，歌唱欢呼，对不对？那这个英文叫 rejoice， 第一个 rejoice。欢呼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以歌声赞美神哈，来敬拜他。这个是赞美神的什么伟大创造？我们的神所创造，让我们住在这个地球、这个宇宙很美。我们一想到这样子，我们就欢呼，就歌唱哈，就是会欣赏神的创造，就会赞美。这个是一张图表现神所创造的海中的这些动物啊，很美哈。你会看，你就会赞美，这个叫歌唱欢呼。我们向耶和华歌唱，向磐石欢呼，因为我们是他手所造成的。这是95篇1到5节谈到的，这是敬拜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歌唱欢呼。第二个部分，那就是说是屈身跪下。那这个进到另外一个敬拜，不是第一个一直歌唱欢呼而已。他看到神的伟大，神不只是创造，神还有审判，对不对？神对我们还有要求。所以我们又看到自己的不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就跪到神的面前，这个叫 reverence、我们敬畏到神的面前来。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我们要跪下。这个屈身跪下是一个悔改的一个姿势，是一个在神面前说对不起，上个礼拜当中我实在做了一些事情让你不高兴，我实在得罪了你，得罪了别人，请你原谅我。所以在每一个敬拜里面有这么一个部分是屈身跪下，就是看到神的圣洁公义，我们的污秽，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讨神高兴，将来神要我们负责的时候，我们每一次敬拜在神的面前有这么一个祷告。因为神的圣洁公义，将来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面临审判。我们每一个礼拜如果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都会回想过去一个礼拜我们所作所为，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会帮助我们越来越成圣的生活，将来就不必面临这样的审判。最后一个就是要听他的话啊，因为以色列人呢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沙漠不听神的话，还抱怨， 所以在他有提到米撒米利巴的水，在那边他们抱怨，结果他们被神审判，审判以后神有给他恩典，要听他的话。他说我立了一个蛇，你们哪一个人如果仰望这个蛇，你就得一次，就不会死亡。所以神在审判中施下恩典，他说你要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我还是给你恩典，这是神的恩典怜悯。所以神讲话要我们听，不是要对付我们，他是要施恩典给我们。他有提到说，如果你听我的话，你就得享安息。很多人敬拜神回去，在家里不得平安，不得安息，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听神的话。那听神的话，就带到神的恩典。昨天我在这边主持一个婚礼，我跟那个新郎新娘说，你们要至少听耶稣一句话，说你要心里柔和谦卑，你就得享安息。别的话不听，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个听进去，在你们婚姻生活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如果你把它听进去，在互相有问题的时候，多一点柔和，多一点谦卑，看你们家会不会享受那个平安、那个喜乐、那个沙龙、那个安息。就是听他的话，就能够领受神的恩典跟怜悯哈。因为他们那一天就不听了，在米利巴不听神的话，在马撒，所以他们神说他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但是神为这些人呢，还是给他一条路走哈。他特别告诉他们说，我帮你设了一个铜蛇，只要你仰望，那你就活了。所以神是充满恩典的，也要在我们困难当中给我们一条路走。那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那一条铜蛇，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到神的面前来，要领受恩典、领受神的恩典、听他的话。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教会的敬拜，有人强调是这样高举双手欢呼，有人强调是应该安静跪下，安静在神的面前悔改反省。那这个其实根据我刚才的讲法，都是敬拜的一部分，对不对？两个都是哈。耶稣是说真实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那在今天的周报后面，我有写一小小的文章，你们回去再看，就提到什么叫真正的敬拜，它强调是心灵跟诚实这样的敬拜。那有一些教会这一点很强，特别是灵恩派的教会，他们颂词灵歌口唱金色的这个非常强他们用各种乐器，他们甚至用很多肢体语言跳舞来敬拜神。我想灵粮堂应该有这样的敬拜，我们教会扩建以后如果有大舞台，也许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敬拜。目前这样的地方大概没有办法我们这样的设备大概没有办法用肢体来敬拜。好，那么再来就是这个屈身跪下的敬拜，就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记不记得那个以赛亚，他在那个圣殿里面，当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他看见神高高坐在宝座上，他看见神的荣耀，看见那个天使在那边唱圣哉圣哉圣哉，他马上想到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人当中。那天使呢，就拿了一个火钳，拿了一个火炭，都放在你嘴巴，你的罪就得赦免。这是以赛亚的敬拜当中有包括这个嘴唇不洁看到自己的不洁净，认罪，在神的面前得到恩典，这是敬拜的第二部分。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好吧，敬拜完了以后，脚要去走听他的话，要听神的话去走，真的去做，你就会得享安息。有一个女人耶稣讲道很会讲，她就称赞她说：“哎呀，管你的胎如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但却不如听神的号。”听神的道而遵行的人有福。所以我们敬拜应该把礼拜天的敬拜借着这个听神的话带到礼拜到礼拜六的生活，所以我们的敬拜变成是一个礼拜的敬拜，而不是一个小时的敬拜这个真的是蒙福耶稣讲过说，如果你听我的话，那你就盖房子的话去做的话，就好像盖在磐石上，水灾来的房子不会倒，如果你听了不去做，水灾来的房子就倒了所以真的要蒙神的福，要把神的话去行出来，建造在 神的话的根基，说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耶稣基督是房角石哈。我们用听神的话来遵行，这样才能够进到神要给我们进入的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为我们设立这个敬拜，所以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提升。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欣赏你所创造宇宙大自然还有我们的身体的奇妙，我们的心会发出歌颂。求主也给我们一个眼睛，能够进入看到我们内心的深处，看到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可以进到屈身跪下的敬拜。也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在每一次敬拜你的时候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的脚能够行出来，好让我们能够进入你要赐给我们的安息。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